时间来，老哥哥敬请原谅。要问我来的目的是什么，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。怎么回事？咱都说过了，书不重叙。等说完了之后，邱立先、邱老剑客就一皱眉呀。哦，这么说，你们想请我出头，赶奔金顶玉皇观去见穆林森，是这个意思？哎，一点都不假呀。老哥哥，非您出头不可。你要不出头，咱就这么说得了，我们双方不定得死多少人呢，你于心何忍呢？可你要一露面，一手托两家，满天的乌云可就散了。老哥哥，我想您不会拒绝吧？邱老剑客听完了一笑，我兄弟，你这叫逼着哑巴说话，拿鸭子上架呀。哎，老哥哥，这话怎么解释？哈哈哈哈，兄弟，旁人不知道，你还不清楚吗？5年前我练气功，把我身子骨练坏了，我中气受挫，现在我几乎就是残废人，看表面若无其事，实质我受了内伤了，我的功力已经毁了一半。诚如你所言，你让我出面去见穆林森，那么说好了，当然皆大欢喜，一旦说查了闹翻脸，就得当场动手。我兄弟，我现有的能耐怎么能是人家的对手？我8个捆在一块儿，也不是穆林森的对手啊！你这不是往火坑里推我吗？你这不是要我的老命吗？兄弟，咱哥们可不错呀，你这么转悠我，你可不对呀你。甘甜听完也乐了，老兄严重了，咱哥俩什么交情？我能往火坑里推您吗？您把话听清楚了，请您出面不是说凭您能耐高低，是凭您的威望，是凭您跟穆林森的交情。据我所知，您是他的救命恩人，没有您他哪来的今天？据说穆林森那个人很重义气，就您这一露面，他就威敬您50%，您再把这个事情一摆，这事不就完了吗？说如果找能打的人，哥哥恐怕天底下有的是，一是远水不解近渴，第二个没那个必要。老哥，您可听明白了，不是请您去玩命啊，是靠您的情面去讲和，难道说这一点还做不到吗？就只当兄弟我求您了。你也看出来了，我图什么？李建飞给了我什么好处？洪武万岁朱元璋取给我什么好处？全没有，我是纯属从中帮忙，见义勇为。您是剑客，难道说您看着武林之中眼看要发生流血事件就无动于衷吗？老哥，不知我这么说您听明白没有？刚说到这儿，这肩头又说话了。
对呀，老人家，这话说的再明白不过了，请您老人家出面，您那德高望重，江湖上谁不知道神情无恙啊？哎，您到了金顶玉皇观，一见着穆林森，您一问他怎么回事啊，兄弟，他肯定就得如实把事儿一说，您呢跟他讲清了城破厉害，把盗宝贼往外一陷，不就完了吗？挺容易的事儿，您说的太复杂了。老剑客，哎，求求您了，您这一露面帮了我们的大忙了。我狗屁不是，但是我代表朝廷，代表各位剑侠，哎，先谢谢您了。因为方才我就给您相了面了，我发现您忠厚老实，您是个见义勇为的人，绝不能袖手旁观。我这给您鞠躬了，我给您作揖了， 我给您磕头呢。哎，别，邱老尖可一看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贫呢、啊？但是贫的不讨厌。哎呀，二位啊，恐怕我说出话来呀、啊，你们有点失望。不是我这个人固执己见，更谈不到袖手旁观。的确，我跟穆林森关系至厚，当初呢，我救过他。好像这话是25年前呢、啊，那时候穆林森跟仇家动手，叫人家打了一只毒药镖，哎，就跑到我家门口了，人事不省。正赶上早晨起来，我出去遛弯，开开门一看，哟，一个受伤的人血流满地，夜已人事不省。就这呢，我才叫人把他抬到我家，后来一验伤，中了毒药暗器，我能不管吗？我这才起镖止毒，把他给救活了。穆林森感谢我救命之恩，当时给我磕了头了。我呢就把他留下养伤，3个月的时间是煎汤熬药。我跟你嫂子韩荣，我们衣不解带服侍他，终于他得到康复。所以穆林森对我们两口子是感恩戴德，铭刻肺腑。他临走的时候跟我说的清楚，将来有用他之处，哪怕2指宽一个小纸条，他就当圣旨那样执行。当然这是客气话，的确我们两口子对他有恩，日后呢见过一面，这些年再也没见面。你们就大概就知道这个事儿，可是另一面你们还不清楚。另一面是什么呢？我跟穆林森的老师，他3个师傅，人家对我也有救命之恩。你说这事巧合不巧合？就这样双方抵消了，人家的师傅对我有救命之恩，我对他有救命之恩，这不就抵消了吗？嗯，要说人家亏我多少，欠我多少，也不尽然呐。因此我就露面也未必那么理直气壮，是不是呢？当然我深信穆林森是重义气的人，我要出了面说话肯定有点分量，但是我不太了解内情啊。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谁知道人家能端出什么理由来呢？嗯，万一我要办不到这个事儿，对我的脸面无光，耽误各位的时间，你说这不是一种浪费吗？因此我顾虑重重，不愿意露面。另外你们是知道的，我这个人性如烈火呀，我是好面子的人呢。你说我出了面了，那我就下决心把这个事干到底，把这事给解决了。人家一驳了我的面子，我生气，我受不了，我火头要一上来就得伸手，一伸手我还打不过人家，我不就得把老命搭上吗？原因种种，我还是不能出面的。好兄弟，另请旁人吧，我就打算过个安稳的日子。老哥哥，那合着我白来了？你跟穆林森有交情，跟我就没交情，我在众人面前可打了保票了，我说咱哥俩交情如何好如何厚，结果我来了你驳了我的面子，我怎么出你这家门口？我回去见大伙我怎么交代？老兄啊，你替我考虑。贤弟啊，你这叫多此一举，要你本身的事你怎么都答应都行，你把我牵扯进去就是万不应该。贤弟，恕哥哥无礼了，我不能答应。您真不去，我真不去啊！什么时候你也不去，什么时候我也不去，你宁愿把我撅出去也不去。兄弟，我方才说了我对不起你，改日赔礼，我也不去。我，你说这怎么办？甘田抱挺大希望来的，那甘田丐帮的副帮主，那也是有名气的人， 让人给蹲在这儿，脸上无光啊，脑筋蹦起多高了，气的胡子也撅起来了，我没词儿了。这肩头在旁边一看，我得说几句。我说老肩扛，这弓啊不要拉的太满了，话呢不要说的太绝了，为人处事得给自己留个退身步，是不是呢？您说您这把我们爷俩撅出去，我们爷俩不是碰头就得抹脖子，好好拿一条绳我们爷俩一块吊死，没脸见人呢。我老人家请您人家出头，不是为拼命，你怎么老说这话呢？就是呢让您出面呢劝说劝说穆林森。穆林森也是那么大年纪的人了，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，你们哥俩又有交情，坐在一块又谈得来，你跟他一讲成破厉害，他把纪检溜刀盗宝的贼告诉咱他是谁，国宝是否在他手上，再把劫法场的凶犯一交，不就完了吗？挺简单的事儿，您说的这么复杂，咱退一万步说，您管不了，您把话说到了，您到那说穆林森听更好，他要不听或者把您给拒绝了，您别生气，您事先做到心里有数，你尽到朋友之情了，你该办的事你办了，那办不好怎么办呢？那没关系啊，您就回来，您告诉我们，你说我把话我都说了，人家不听，不听就拉倒吗？你也算对得起我们了，哎，我们绝不勉强您，我们再另请高人，找那个高手揍他，再教训他，你也对得起甘田甘老剑客，也对得起我，您谁都对得起。您说这么简单的事儿，您都不答应了。年轻人，事情不像你说的那么简单呐、啊。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不去不去，我就是不去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，这老头说完了，咱眼一闭，他不言语了。尽管这肩头嘚不嘚嘚不嘚，怎么说，老头无动于衷。那甘甜再怎么讲，人家不言语，这回要了命了。俩人累的是口干舌燥，最后甘甜干似雨，赌气站起来，老哥行，够意思，我算认栽了，好吗？你不出头还有旁人呢，对不对呢？算我白来，算我多事，我不是人，我不知好歹，我不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，我狗屁不是，啪啪啪啪，老头真急了，撤自己的嘴巴子，那哪是打他呀，分明打邱立先邱老剑客，可邱老剑客脸上的肉嘣嘣嘣嘣嘣蹦了几下，依然眼皮不撩，一句话也不说，就这样人家不出头。肩头一琢磨，真白来了，不能啊，得下定决心。他就发现刚才说半截话的时候，老夫人韩荣走了，后半截话没听，奔内宅了。他察言观色就发现他们家里头好像女人当家，这夫人呢管着老邱头，他看出来了，心说公老邱头公不动，能不能从他老伴身上入手呢？来，这肩头真叫肩头，想的事非常多，他为了给自己解嘲，他站起来，行了行了行了，说的是口干舌燥啊，我老爷子，对不起，打扰您休息了，既然您不肯出面，那我们就告辞了。我说甘老剑客，咱马上就走啊，不过您先等会儿，我方便方便，等把我这零碎抖了净了咱再走。 一说这话，邱老剑可说话了，哦，你要上茅房。
哎，对了，
来人呐，喜儿，领这位上茅房。
茅房就是厕所。
那喜儿点头答应，你随我来吧。拐弯抹角跟后边走，这肩头就左右学嘛，看看这边瞅瞅那边。一会儿这喜儿用手一指，您看见没，那就是茅厕，在跨院的犄角。
我上茅厕干嘛？
哎，您不说你要方便方便吗？
你才方便呢。
喜儿一听这位有病，我看他那意思憋不住了，把他领着了。他还没事，那您究竟想干什么？
一折腾没了，没了。哎，你叫喜儿啊？我跟你打听点事儿，那老夫人住的哪个院？
哦，我们本宅的老夫人就是邱老剑客的夫人。
那对呀、啊，
就住到后院。您干什么？
投钱带路，我去拜会拜会老夫人。
这不好办呢、啊。老剑可没有话，我当奴才的怎么好做主？
放屁，放嘟噜屁！我去拜会拜会老夫人什么意思呢？我要走了，要走了不得给老太太磕个头吗？不得辞别辞别吗？这不是起码的人情吗？我又不是求他，我又不是管他借什么东西，磕个头都不行吗？这事儿还得求老剑客做主吗？哎，
我也对，说的倒是这么回事。哎呀，咱这么办吧，如果那老爷子问起来，您就说您自己找到的，千万别把我抖了出来，是不是呢？您顺我的手腕瞧，就这儿拐过去就是内宅，我们老爷子就住在那。要见老夫人你就进那个院。
哎，这不结了吗？你走你的，如果邱老剑客问起来，你说我在那蹲着呢，拉线儿使，拉起来没完，听没？
是了，您。这喜儿心说，这位真是个活宝啊、哎！再看这肩头，按着这个方向进了院了。
哎，三间上房，
小院非常的素雅，花草树木，清香扑鼻呀、啊。进了院，他先咳嗽两声。
老夫人在屋吗？
韩荣，韩老太太正在屋，低着头皱着眉，正想心事。一听这院里哑脖的声音
啊，
在屋呢。谁呀？进来吧。
哎，来了。
这肩头一挑帘，迈步进了屋，一瞅老太太在八仙桌旁边坐着，身后还站着俩老婆，不用问，都是佣人了。再看这肩头，撩衣服跪倒了。
哎，老人家在上，小孙孙给你行礼了。
口称孙孙，这也太谦虚了。老夫人赶紧站起来，哎呀，严重了，严重了，快点坐下吧。
哎，好，老人家呀，我来向您辞别来了。
哦，要走啊？
要走了。
忙什么呢？吃完饭再走。
是啊，想在这儿吃饭，但吃不下去，我这都堵满了都。
为什么？
老夫人呐、啊、老奶奶呀、啊、小孙孙有话讲在当面，您那当家的这老剑客邱立先呢、啊、太不给面了，一个不行百个不行，说什么也就是不行，把我可甘甜甘老剑客给堆这儿了。您说这饭我们还能吃得下去吗？哎，跟您这么说得了，我跑腿跑的年头也许少，我见的人也许不多，但是像你们老头这么不开面的人我还头一回遇上。我这老头也太死板了，也太犟眼子了。哎，我们好话说了三千六，嘚吧嘚嘚吧嘚，一直没闲着，他就是不给面子。哎，我心里也是难过呀。我看出来了，老头不如老太太，您是个慈祥的人，这话也不如跟您说了，跟您说也不这么费劲，所以呢向您来辞行。
哦，孩子， 我不是袒护我们老头，我们老头的确有难言之隐呢。你看方才我也听了一个话头，尽管听了个头，但怎么个意思老身已经明白了。你们是想请他出面赶奔金陵玉皇观，一手托两家，但是老头难呐，不便出面，要一出面不定得罪多少人，上了年岁的人啦，就图个清静安度晚年，不愿意惹事招非。年轻人你还得谅解。
是啊，要不谅解呢，我就不向您辞行来了。只是老人家您把话听透了，您呢就听了前半截没听后半截。让老头出面不是让他动手，不是让他得罪人，就是让他捎个话，把我们这个意思呢传达给穆林森。穆林森看在弟兄的交情，一点头这事就完了。即使他不点头不答应，那么老爷子转身就回来跟我们就说，这事我没办成，我们也不怪他呀，我们也没白来呀，那人家尽了力了，我们还能强人所难吗？您听透了，就让你家老头露个面，把话捎到了，成与不成都是小事，不就完了吗？就这么点事儿，这老头都不答应，这玩意儿好像与你交代不下去。哦，原来如此，的确他是有点难言之隐。年轻人，你还得谅解。嗯，尖头细说话，嘿，我要不把你说动了，我就不叫尖头。